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在自己的教会见到大家，你们都好吗？
好。
OK， 感谢上帝，你不好我也没办法，为你祷告。好，我们继续讲哥林多前书第65集，这就是爱的第四部分。这是一段著名的经文，只有一节，只有一节啊，就是13章的17节。我们一起来念：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它的主题是围绕爱的这个命题在展开的。而这段经文它本身的结构也一直在变化当中，因为保罗是用诗的方法来表达这个神学概念的。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是从正面来描述爱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他就马上从负面，从完全对立的角度去讲爱不是什么。爱不是嫉妒，爱不是自夸，爱不是张狂，不是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他是从负面讲。然后到了第七节，实际上这是一个总结性的，有点总结性的一个表达。因为在这里面他用了一个副词 Panta， 这个词它本身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意思。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凡事，他用了四个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凡事在希腊文当中它又可以做宾语，如果做宾语的话，它就是指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所有的事情 all things。 也就是说像 KJV King James Version 它的翻译，它说 believe all things，Hope all things， 所有的事情，这是作为一个宾格来表达的。但是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副词，如果作为副词的话，就像 NIV 所翻译的，就可以翻成 It always protect, it always to believe, it always to hope. Always 它总是，中文就可以把它翻成总是相信，总是盼望，总是包容，总是忍耐。所以在这里面，中文的凡事的翻译是很妙的，因为这个凡事它把宾格的可能性 all things, believe all things, hope all things, protect all things 把它包含在里面，同时它又作为一个转折性的总是 it always。在这里面，神学家一个很著名的新约学者 Gordon Fee 他认为这一节经文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 ABBA 的结构。什么意思啊？它实际上是四个词，但是表达了两组概念。凡事包容是一个现在性的一个时间概念，凡事忍耐也是现在式的时间概念。我凡事忍耐我的太太，我凡事忍耐我的老板，对不对？你是现在忍耐吧，当然也可能永远忍耐哦。但是总是相信，总是盼望是什么？是将来式的。所以他这里面用四个词表达了两组对立的时间概念，而这两组对立的时间概念它彼此是有关系的。因为什么？你之所以今天能够忍受你太太，是因为什么？你相信将来他什么会改变的？其实不是他会改变，是你会改变。你凡事都能够忍耐你太太或者你先生，是因为什么？你盼望总有一天你不需要再忍耐他了，对不对？我们的弟兄在笑。所以在这里面你看，他本身两组概念是又有关系的。所以这两组 AA BB 它本身之间有关系之外，它这个 A 跟 A B 跟 B 之间也是有关系。因为什么？只有相信的人才会有盼望。没想过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是因为他不相信了， 而一个能够忍耐的人是因为什么？他愿意包容。所以你看到包容跟忍耐，它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虽然有点不同，对不对？相信跟盼望之间它也是相关的，是不是？而相信盼望又跟包容忍耐有关系。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妙，这一节经文是非常非常妙的。保罗是用诗的语言去表达真爱，他所启示的真正的品格是什么。所以我们的今天中心的主题就是真爱所启示的一个真正的品格。第一，他告诉我们爱是凡事包容，凡事包容。 Otego 这个 Stego 这个词，它本身是 NIV 把它翻成保护 Protect， To protect， To cover， To hide。 而它里面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是忍受困难，忍耐，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忍耐的意思。所以凡事包容是表达了你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当中你还能够忍耐，并且你去保护。有一位牧师他认为这个词 Stego 它有一个是一个屋盖一样，就像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剧院，我们有一个屋盖把什么？把我们都包容在里面。所以爱是什么？爱是有容量的，爱是有体积的，爱是能够接受很多的东西，爱是什么？能够保护很多东西。爱是什么？爱是能够掩盖很多东西。爱是什么？也是能够包容很多东西。但是在这里面你要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可能产生的误区，就是凡事包容难道罪也要包容吗？然后难道很多的罪恶都需要被包容吗？因为保罗这里明确说了吧，爱是凡事包容，凡事包容，所有的事情 All things。 但是你要知道保罗在这里描写，我刚刚讲过你不能够按照字义去直接解释，因为他用的是诗化的语言，他用了一种很夸张的口气来强调爱的重要性，他明显的是用一种诗的修辞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夸张的一种境界。所以你不可以不理解这个文体来解释这个经文，否则你就断章取义，而且你忽略了当时保罗的语境和他的整体性的教导。很明显保罗在哥林多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教导当中，他明确的讲到了有很多的事情是不可以包容的，比如说信徒的犯罪，比如说他在第五章的时候他甚至认为有一些人他们犯罪的你连吃饭都不可以跟他吃，所以你不要随便跟别人吃饭。保罗说五章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他说如今我写信给你们啊，若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和啰嗦，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相交就是 communion， 刚刚我们连的圣餐 communion，这个 fellowship， koinonia， 我常常用了这个词 koinonia， 把它跟他有关系，跟他有连接的不可以，甚至什么他说连吃饭都不可以。保罗还说那些不爱主的甚至要被咒诅，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口咒诅的，主必要再来。甚至保罗不宽容那些犯罪的人，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中间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些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必不宽容。但是你又发现，那么为什么彼得好像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有没有？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最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彼此切实相爱，也是讲爱，因为爱能遮盖很多的什么罪，遮盖。哎，你理解错了，这个遮盖这个词啊，不是掩盖，不是把罪埋起来，乃是指什么？这个词更多的意思是 forgive， 是赦免的意思。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容易什么？赦免。有没有妈妈们看到你的儿子 做错事情，看到你的孩子做错事情，因为你有爱你就什么？很容易赦免他。 你发现 我们在罗马 我这次我们在罗马感谢上帝，我们的敬拜团一起去哦，我们在那里做了上帝真是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事情，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但是我也发现他们中间有很多的困难，有一些已经十年二十年的事情解决不了，十年二十年的事情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两帮人呢，有一帮人说，哎，算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不可以赦免呢？还有一帮人说，不行啊，这是罪啊，这是什么，这是原则的问题啊，怎么可以妥协啊？你说谁对啊？他们都对啊，好像都有多道理啊。后来我就发现，哎呀，很有意思啊，凡是说，哎呀，算了，可以赦免他了，够了，已经惩罚他都认罪了，那些人都是跟他多少有点亲戚关系，你知道他们温州人都是亲戚，你知道吧？那他们都是这个，哎呀，谁姑姑爹爹的什么谁谁谁，哎呀，真是感谢上帝，我跟他们没有亲戚关系啊，那就可以随便讲一点。然后呢，所有那些比较立场坚定的，哎，跟他们就没什么关系。后来我在想，我把这些事情再拉回来，在我们生命中想，我就发现，在我牧羊教会二十年的经历当中，我发现类似的事情很多，包括我们在 BRCF， 包括在 RMS， 你会发现，在我们中间也有些弟兄姐妹，当他的儿女做错很大的事情的时候，你还是发现他父母还是比较容易什么包容的，对不对？凡事包容是比较容易做到。但是教会的某个弟兄要做错什么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什么？其实就是爱不够嘛，爱还是不够，爱多的话你就比较容易愿意赦免的。那么这个爱从哪里来？如果你有上帝给你足够的爱，你就容易赦免的。但是如果你的爱不够，你就不太容易赦免，你就比较容易坚持对跟错的问题，对不对？我前段时间在休整，我感谢上帝，每年有差不多几个礼拜的时间稍微休整一下啊，然后给了我很多的力量。那个我基本上就比较少上到网上，也很少跟外界联系。那也偶尔有些消息会进来，其中就有一个姊妹找我，那我不认识她，她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他就很崩溃，他说，因为他的留言引起我的注意，我就必须要去看看。他说，他说牧师，我在一个很艰难的试探当中，你是需要神的仆人的指引，啊，他，那我就开始，我就去联系他啊。后来发现，原来他一周前发现，哦，他的丈夫有外遇超过十年，哇，很崩溃，他说他我们在人面前是被人看到是模范，他一直以来原来这个假象，你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的丈夫骗了他十年，我说这是非常可恶的，你懂我意思吗？你有了外遇，但你不要骗你的妻子或者丈夫啊，你等于说是欺骗了他十年，然后他就问我该怎么弄，我在想，我正好在预备这段经文，我在想。这种事情难道也要包容吗 ？No， 不是的。保罗从来不是说我们要把罪掩盖起来，不是的。你可以去赦免罪，但是你要说认罪啊，你懂我意思吗？你必须要承认这是错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的那个丈夫他并不认为这是错的，他还逼着他的太太要接受这个现实啊，逼着他太太接受这个现实。所以很多时候你可以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当你要面对凡事包容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有一些现实的事情，它本身所涉及的是一种更深的一些东西，好比说人本身在里面的那种罪性的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又能够按照爱的精神去面对这些事情，同时你也知道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有一些事情你知道是有很明显的对错，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就好比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家庭的情况，我也很难去替他做论断。好比说，为什么他的今天的婚姻会走到这个情况？他丈夫欺骗他十年，他会一点都不知道？我天哪，我骗我太太一天，他大概就知道。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又要反省了。但是如果发生了，可不可以赦免？是可以赦免的，你懂我意思吗？我看过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还不少的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见证有一些姊妹忍辱负重，并且勇敢地赦免她的太太、她的先生，最后他们的婚姻重新完全更新过来。我也看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也看过有一些你包容这个罪，你就容忍这个罪，你视而不见，我告诉你将来很害人，你的下一代怎么办？你知道现在这些下一代已经开始长大了，你像那个孩子，那个外面的那个孩子已经十岁了，将来再过十年，当这个孩子进入社会的时候， 你们这些做父母的给他们的是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保罗还说，爱是什么？爱是凡事相信，凡事 pisteo pistis 这个名词过来的，凡事要有信心，凡事你要相信上帝是信实的。很明显，上帝说凡事相信。爱是凡事相信，肯定不是相信什么谎言，肯定不是相信这些罪恶，对不对？那么他相信什么呢？我想第一重要的，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凡事相信上帝是什么？是信实的，上帝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罗马书4:21，保罗说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然后你还相信什么？你相信凡事都有上帝那美好的旨意，无论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即使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不幸的，是非常艰难的，是非常不能够接受的，甚至是像这个丈夫背叛妻子并且欺骗他十年以上的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但是你还是要相信上帝在这个事情上还是有美好的旨意。就像约伯所说，我知道你万事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阻拦。我们还相信什么？我们相信靠着上帝的恩典，爱能得胜，上帝的爱终能得胜一切。保罗罗马书8:37，然后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靠着爱我们的主，因为主爱我们，他把爱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胜过，以爱能够胜过这些罪。所以凡事相信是什么？是凡事相信，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你是有爱的主的人，你是一个爱主的人，你也是得到主爱的那个人，你就知道万事都相互效力，即使这些事情在你看来是那么不能接受，但是你相信。我每年我休整的时候，我都会读很多书了。但是我今年我就决定我不要读很多书了，我就跟神祷告，我说：“哎呦，我不要逼我，我都这把年纪了，对不对？我不要再逼我太厉害了。”所以我太太也很高兴，她今年她说你没有拿那么一大厚书，但是我拿了一本电子书，她不知道。那我也看了不多了，大概每个礼拜看1-2本了。那么其中有一本书很吸引我，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好像前几年已经翻成中文了，叫好像是圣殿春秋，有没有看过？叫做 The Pillars of the Earth。 这是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在十年前在英语世界是很有名的一本。它吸引我的是讲的是12世纪的教会跟那个在英国教会的历史，讲到一个修道士，他得到上帝的 vision， 要建圣殿，要建一个 cathedral， 一个哥特式的 cathedral。那当然这个小说是一个虚构的，它一个城市也是虚构的，没有一个地方在英国叫 Kingsbridge 没有的了，但是他说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它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就是在亨利一世，我们都知道很有名宗教改革亨利8世，对不对？亨利一世到亨利2世之间，中间有20-30年的英格兰是非常动荡，是非常的一个血腥的时候。因为什么？亨利一世死的时候，他之前他的皇储在一个船难当中死掉，结果是 后来发现是一些贵族是设计把他的这个皇储弄死，然后整个国家就陷入混乱。亨利一世死了之后，他的自己的女儿莫德公主跟他的侄子后来成为这个 King Stephen， 他们开始之间 就内讧打仗几十年，大概二三十年。在这段历史当中，教会就是你就会看到很有意思，即使在十二世纪，即使在我们说教权顶峰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是罗马天主教，当时还没有新教改革，还没有马丁路德加尔文，当时的英国 Canterbury 的大主教，包括约克的大主教，包括每一个教区的大主教们，他们实在是在两种势力的夹缝当中，教会怎么样生存。因为但是这个修道士这个 Philip 他得到一个 vision， 就在一个很困苦的地方，很贫穷的地方，上帝要他建一个大教堂，他要不要做？我就在看到就是这个修道士他最后能够重生成功，一个很重的原因就他凡事相信，他无论谁当政，无论是 King Stephen 还是莫德公主还是其他的，甚至他几次差点丧命，他始终坚信上帝有美好的旨意，哪怕他会死。有一段文字我记得就是非常令我就是唏嘘的一段文字，就是这个他自己跟那个皇帝跟那个英王 Stephen 一起去视察一个营地，就是他们在一个城市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有个古堡，这个古堡上面被敌人对方占领了，他们要去视察这个地方，这个皇帝跟他说，你跟我换一个衣服，就是牧师袍你给我穿，你穿着我皇帝的衣服。然后呢，他们去的地方都是在箭手的射程以内，也就是说这个古堡上的这个箭手他可以用箭射到你的。然后他们走一直走，然后那个国王就说，说你真是个勇敢的人，因为你站在这你背后就是敌人，你还跟我敢跟我讨价还价，因为他就要逼着这个皇帝，你应承，你答应过你帮我们要建教堂的，你答应过你在这里要建圣殿的，对不对？你答应过在 Kingsbridge 你要 Cathedral 你要建起来，你要帮我。他在这里跟皇帝讨价还价，但他背后可能有一万个弓箭手对着他，所以这个皇帝这个国王他很吓，就是你这么勇敢。但是那个修道士说，如果上帝决定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头，什么也救活不了我，但是如果上帝要我活下去并且完成这个大教堂，一万个弓箭手也射不到我，凡事相信。那个我昨天回来、我飞机落地的时候，我就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进来，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进不来，你还是有你的美意，因为我们有牧师被拦的嘛，对不对？然后我其实已经预案都已经想好了，我一旦进不来的话，我第一个电话打给谁？我有三个长老嘛，对，我肯定第一个电话打给我的长老。我连这三个长老当中打给谁，我都已经想好了。一定啊，我们的三个长老的身高是有明显差距的，你知道吗？从1.9米到1.5米都有，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一定打给那个个子最矮的那个，因为人的智商跟他的身高是成反比的，你知道吗？没开玩笑了。然后我第二个打给谁，第三个打给谁，然后我要去哪里，那个维尼跟我说，你先去香港。我说香港现在怎么可以去啊？他说要么去台湾，台湾现在大陆居民都不能去了，去美国更不能，这是立场问题啊，我只可以回到瑞典乡下去，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我真的所有的预案都已经做了，但是我感谢上帝还是能够进来呀。所以现在，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你要凡事相信，即使是像我们现在的情况，即使是像我们现在的光景，即使像我们到年底会去哪里，我们还不知道。今天早晨，北美的一些弟兄姐妹还在跟我联系说：“哎呀，到底会怎么样？”我说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说
我只知道的是说，上帝必有美好的旨意。我相信他有美好的带领，他不会就此抛弃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一些你生命当中，如果在一些不幸、一些艰难、一些困苦当中，你不要被你的环境所吓到，你要依靠神。而且你要相信，上帝如果让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事情临到 BICF， 他有他的美意。为什么？我有时候看到我们教会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改，有太多制度化的东西需要被改变。一个教会四十年已经太制度化了，我告诉你，不要说四百年、两千年的教会了，四十年已经有太多制度化的东西需要被打破，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太过于依靠我们的系统、依靠我们的制度、依靠我们的人事的时候，上帝他就很难做工。而有的时候，当我们的一些环境使得我们不愿意改变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兴起我们的敌人来打败我们，兴起我们的对手来攻击我们。就像以色列的时候，他就兴起巴比伦、兴起亚述、兴起埃及来打败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凡事相信。然后爱是什么？第三，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Episode， 它这个词就是希望。而且有一个英文的翻译我是比较喜欢的，是 hopefully to trust in， 是带着期待的相信。希望是什么？希望就是带着期待的相信。希望就是你是有盼望的，你相信上帝在这个事情上，在将来终有他的带领。凡事盼望，我告诉你，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的。凡事盼望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可能实践的真理。凡事盼望是因为对上帝，是因为你对上帝、你对基督有信心，所以你才产生盼望。凡事盼望是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的浇灌在你心中，使你产生的一种回应，以至于有了盼望。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有一段，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啊。这段就让我们看到人，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当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你无论在怎么样一种患难当中，你终能够产生盼望。而且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信望爱这三个词是不能够分开的。有信心有盼望是因为有爱。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是我常常喜欢念的一节圣经，他说，保罗说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我不住的纪念你们是因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如果你对比启示录第二章这个以弗所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好像被称赞，但是又没有被称赞，因为保罗、因为约翰指责他们说什么？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也知道你们的劳碌，我也知道你们的忍耐，但是你知道吗？他的行为当中是没有信心的行为，他的劳苦当中是没有爱心的劳苦，他的忍耐当中是没有盼望的忍耐。当你没有盼望的时候的忍耐，你是非常被动消极的。而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忍耐，是有对耶稣基督所存的盼望，因所存的盼望而产生的忍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可能缺少了信心，更缺少了盼望。我这次特别叫诗班预备我灵震惊，对不对？这个回应诗歌，因为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诗歌了。这首诗歌呢，它最早不是圣诗，不是 hymn， 不是那个圣赞美诗，它是德国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在一个复兴运动当中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女人 一个著名的一个诗人，他所写的一首诗，他得益于圣经，特别是诗篇里面第四十六诗篇第四十六篇，你们要休息，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以赛亚书三十章所说的，你们得力在乎于平静安稳。在这个启示当中，他就写了这个文字。后来这个文字被翻成英文，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芬兰的著名的作曲家 Sibelius， 我们都知道啊，他写了这个 Finlandia， 芬兰颂。芬兰颂有八章，有八分钟。他的前面，我一直本来就不明白他为什么把那么的美的那一段，那么抒情的那段放在最后两分钟，因为前面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序曲，一个交响诗。后来我再去听的时候，我就明白，因为芬兰是常年冬天，特别是我到了芬兰之后啊，我在芬兰待了六年半，最冷的地方，我冬天到零下三十八度，锻炼自己穿一件衬衫，可以在零下三十八度走到户外啊。那我就明白，它前面有很长很长的一个很沉重的，是因为芬兰的冬天很漫长，很漫长，很漫长，直到最后两分钟的时候，它出来，滴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哒。这段很抒情的出来的时候，是因为春天快要来了。所以在他们引用这个von Schneider 的这个女诗人的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就用他无论何事，不要动摇你的信心和希望。无论何事，无论在什么样的周遭环境当中，你们不要动摇信心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 你觉得哎呀，牧师你不要担心啊，有一位姊妹老是很有意思，她就每次看到我，哎呀牧师啊，因为我五月份就知道我们的情况嘛，对不对？那她就很担心，她说牧师啊你不要担心。我说我哪有担心了，我说你不要担心啊，你不要担心我担心啊。为什么？我说我只为一些东西担心，我只为有 我常常担心是的，我常常忧虑是的，是那些我能够控制的事情我去忧虑，你懂我意思吗？没听懂啊？听懂了吗？我只担忧那些我能够控制的事情，对那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我从不担忧啊，因为我不能控制才能够让上帝控制吗？我不能够管理才能够让上帝管理吗？我不能够去限制才能让上帝的自由可以在里面运行吗？所以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像那个修道士那样，无论九死一生，他始终充满盼望，他始终对前面。所以即使他的最最最最亲密的那个同工，那个建筑匠 Tom Builder 啊，都死掉，即使他的修道院被烧掉，他不动摇，即使他被那个当时那些骑士冲进来烧杀抢掠，他不动摇，他只要有一口气，他说我要建圣殿，我就要建，我就一定，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 vision， 我看到这是上帝的带领，无论谁做王，无论谁怎么样，无论是谁当政，无论是怎么样一个周遭，无论我们是有钱或者贫穷，健康或者安乐，不是婚礼啊，我都要什么，我都要继续，都要继续。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 BICF 是永远的，没有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但上帝的教会它是永远的。 IMS 不是永远的，上帝的教会它是永远的，我不在这里也不是永远的，但是上帝是永远的。最后，当你有盼望的时候，你就能够凡事忍耐。忍耐这个词 hupomeno 更有一种坚忍坚守的，它指的是，它有很多意思，它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你等一个人，你就在那里忍耐，就是有等候预谋预计了一个时间，你要等候啊，
这是一个等候的忍耐。你等待某一个人是一个忍耐，但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意思，他这个忍耐是指什么？当你面对反对的时候，当这个世界都说你不对的时候，当别人都嘲笑你的时候，当人家都说哎，这样是对的，那样是不对的时候，你坚守，你坚持你的信念，你坚持你的立场，你忍耐。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忍耐跟包容有一点点相近，但是又不同。因为包容是有一些意思是没有的，忍耐是面对反对敌视你坚守你的立场，而且忍耐是有一个抵抗的一个意思，抵抗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新约中很多时候用到忍耐是跟苦难有关系，特别讲到末世的时候，我自己常常喜欢的一节圣经就是你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常常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夫妻吵架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要对那个先生说，你要忍耐到底总比得救。也对啊，是啊，就是用这个词啊。因为什么？你太太跟你意见不一样嘛，对不对？你的丈夫跟你意见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是呢，耶稣用这个忍耐到底总比得救是指的什么？末世的时候，马太福音24章，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到处有饥荒，到处有地震，然后就是耶稣说，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恨，并有许多的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有好些假先知要起来迷惑多人，因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必然得救。忍耐，忍耐到底，爱就是凡事忍耐。而且为什么要忍耐？是因为有患难。保罗在罗马书12章说，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如何可以忍耐？当你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我们面前的喜乐，就轻看什么？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那忍受罪人的顶撞，你们要思想你的疲倦灰心。忍耐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忍耐，我后来给那位姊妹一些回应啊，我不能替她做决定，对不对？她的先生就现在跟她说，哎，你接受啊，你接受我外面有个外室啊，还是有孩子的，而且她自己啊在家里面。那我跟她说，我说你既然你信主十年，受洗十年，2010年啊，她的孩子都带下，她的信主。在国外读书，我说上帝预备你的信心十年，不是让你一开始又碰到这个事情，其实是碰到你不知道啊。那我想你应该很清楚知道上帝会怎么样带领你，你不是要，不是说你随便接受，不是，你也不是随便的去拒绝，你是要忍耐，但是这个忍耐不是消极的忍耐，而是什么？在患难中的忍耐，是我有我的坚持，我有我的立场。我说，上帝带你信主十年，你跟随主十年，你知道上帝会怎么样带领你在这个事情上？上帝会指引你的。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我们看到我们在过去有一些见证，也是非常给我们帮助的。我在罗马的时候，我知道常常有一个老太太替我祷告。他我没有见过他，我到现在都没有都见过他。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女婿都是我很好的同工。那这位老人家他为我祷告很久。我去年在罗马教书的时候，我一个礼拜要讲40个小时嘛，那很辛苦。那就每天他就包那个补气的东西给我喝啊。那这次我一直没有见过他，但我知道他的经历。他也是在很多年前，他的先生对他有不忠。他就是持守坚忍，
奸人。然后呢，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先生。后来，他慢慢就发现，上帝给了他一个恩赐，就帮助他身边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姊妹们，在婚姻跟家庭当中碰到这样经历的人。他自己虽然仍然在这个患难当中很多年，但是呢，因为他在很多年当中的经历，他开始能够更加明白那些遭受同样患难的姊妹们，并且能够帮助到他们，并且当他跟他们在一起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这些人就觉得释放。当他在这些姊妹们的身边跟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心灵当中有了安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看到很多时候的确上帝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试探，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些试探它终不会让你忍受不住。就像圣经里面给我们应许说，在你忍受不住的时候，他终要给你开一条出路来，并且因为你这样的一个经历，你也成为很多很多人的祝福。凡事忍耐。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忍耐，我们今天的人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跟我们的工作压力等等，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人的这种自我控制能力越来越弱。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耐心对我们的家人，我们也没有忍耐对待我们的身边的人。而上帝这个时候就在提醒你，其实你离他原来所期待的是很远的，或者他你离原来上帝所设计的已经很远。但是当我们回到他原来的爱当中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还是可能的，这些还是能够给你很大的一个力量的。包容和忍耐是我们对人的态度，对我们身边的人的态度，而信心跟希望是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所以你有的时候搞错了，你把很多信心跟期望放在人的身上，不是的。当你把信心跟期望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你很多时候是失望，是破产。但是当你把忍耐跟包容放在对人的关系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你就知道上帝给了你信心跟希望，以至于你产生了学会去包容人、包容事、忍耐这些人、忍耐这些事。所以你要坚定你对上帝的信心跟希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最后还是这么一句话，莫让何事动摇你的信心和希望。Okay.
请收奉献的同工到前台来准备。感谢主啊，刚才听到李牧师那样的一段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心里也都非常的有感触。我记得大概是3周之前，北京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的热，然后有一天突然下了一场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我应该带着我的腹中的孩子，然后到外面去散散步。走了一会儿呢，我开始跟神就开始祷告，求神保守我腹中的孩子能健康的去成长。我觉得带着孩子跟神一起来亲近是一件特别美好、特别温馨、特别平安的事情，就好像我们两个跟神深深的连接在了一起。祷告完，我就跟孩子在说话，接着非常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就之前在小区里面，其实忽略很多的那些花花草草，还有一些树木，但是那一天我就突然看到有柿子树、桃树、山楂树、海棠树还有松树，这些树上无一例外都结着那些还泛着青绿色初熟的果子。然后初熟的果子这几个字就在我脑海中一直萦绕不去。 我打开圣经开始查看有关出熟的果子这几个字的经文，一下子我的心好像就被开启了很多。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出熟的果子都映射主耶稣。在尼希米记10:35-37写道，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又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交给我们神殿里供职的祭司，并将出熟之麦子所磨的面和举祭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新酒与油奉给祭司，收在我们神殿的库房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的土产当中当收十分之一。神好像通过这几句经文在跟我说话，要将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的殿。我们每周主日都在说十一奉献，但是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其实是一无所缺的。不管是我们地里的土产、投生的孩子、恩赐，还是工作，难道这所有的一切不都是神给我们的吗？出熟的物产是最好的，是生命的开始。现在出熟的物产不单单指土地里的东西，也表示我们心中最为宝贵的。我们来一起来献给神，比如我们最好的时间、才华，还有我们的心。在与神建立的约定当中，献上自己最好的部分，来表明切实的悔改以及珍惜神儿女的身份的荣耀。不仅如此，也按照神喜悦的方式来教养孩童，作为父母有责任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把今天奉献的时间交托仰望到你的手中，不管是现金的奉献还是线上的奉献，都能蒙你的悦纳。愿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不管是时间、恩赐还是我们的心，那一切最好的出熟的果子都献给你，因你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父啊，你是监察人心的神，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你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那出熟的果子。你把这上好的福分给了我们，却只要我们回馈那十分之一，还是为了你殿的建立，更多人的得救，也为了你工人不致缺粮而离开侍奉你的道路。主耶稣，我们把一切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